好，那我们准备开始了。上次我们讲到第561卷，大般若经的561卷第五分如来品，第五回的如来品。上次我们讲到了5860页，第五分如来品第五会的第15品之一。如来品之一的三分之一的地方了吧，应该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在这个5860页的上面这一部分。好，上次4月25号我们停到了那里啊，那我们今天来继续接着我们上一次的如来品来继续来学习。好，上线呢，白佛他说，菩萨能为难事啊，就是以如是坚固假咒，来利益众生，是吧？这个坚固的假咒呢，实际上就指的是头盔，对吧？假咒就是，甲就是盔甲身上的，咒呢就是头上的，是吧？咒就是头上的，就是说，菩萨的这个就是以般若为他的这个保护，就像头盔一样，就像身上披的铠甲一样的。然后呢，他不会受到色受想行识，以及这个种种外境的这种干扰，对吧？一切法皆无所有。而且呢也不住声闻和独觉地，对吧？就不住声闻独觉地。然后佛就问善现，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呢？如观何意作如是说？为什么这样来描述这个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的菩萨以般若为假咒呢？好，善现说，他说善现答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所住着，对吧？一切法都无所修，其实无所住无所修，对吧？他也无所伤害，对吧？没有什么冲突，也没有修，没有所修法，也没有修者，没有所修的人，没有时间，没有地点，对吧？就是说修的人、修的法、修的时间、修的地点，那这几个呢他都没有这种分别，对吧？没有这些分别。时间、地点、法和修的人都不可得。所以说呢，他说甚深般若呢，他没有决定法，对吧？没有决定法，这个没有决定法非常非常重要。什么叫没有决定法呢？就是说你没有决定相，对吧？也没有决定的，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固定的、稳定的一个可以描述的一个东西，对吧？没有决定法。比如说如果就像禅宗呀，如果你说禅宗，有人去讲禅宗，他说你现在禅宗就是即心是佛嘛，对吧？超越文字，禅宗不用去有宗教仪式，不用礼拜，不用拜佛，不用诵经，不用念咒，对吧？不用学什么所有的理，般若经啊不要读了，法华经啊不要读了，六祖坛经啊不要读了，祖师语录也不要读了，你就当下就是佛，对吧？你当下信受，你就是佛。那有人会这样去讲禅宗，有人去这样去讲禅，他说，哎，你就是佛，对吧？然后你也不用去念，不用去，就说仪式学习都省略了。然后呢，只要你关着你的清净心就行。然后你也不用去念佛，不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念佛三昧，然后你就不用去求往生净土，没有净土，就是你的内心，一切都在你的内心，对吧？一切都是般若。一切都是清净法。那如果有人这样去讲禅宗或者学禅宗的话，那就会陷入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它使人临时从各种忧虑里边解脱出来。就是有的人说，哎呀，那这不挺好吗？你看这原来佛就这么简单，就是我不用修，我本来就是佛，对吧？我一下子我就成佛了，只是因为众生不敢承担嘛，对吧？他不敢相信自己是佛。那你看古人都是那样言下顿悟，好多人就希望别人听他的话言下顿悟，然后呢就放弃了一切的忧虑和烦恼，放弃了一切的执着，也不怕有业障了，对吧？过去的业也消掉了，然后没有过去，未来现在。 啊，有人会这样去，就去来学习或者讲解禅宗。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会陷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非常大的一个误区，说你临时得到一种似乎你觉得很开心、很轻松，好像从一切的障碍和束缚里面解脱出来了。但是呢，可能过了一秒钟，过了几秒钟，你会陷入另外一种烦恼里边去了，对吧？那所以这个有一种恶取空，就是有一种，所以说这里为什么说就是说没有决定，对吧？就是说没有一个决定相，对吧？就没有决定法，没有决定相，就是其实刚才说的那种，它是有一个决定法，一个决定相的，对吧？他就说，哎，没有这，没有那，没有，他是执着了一个法，执着了一个东西，执着了一个物，执着了一个没有，实际上这是一种恶取空的一种表现。有人因此为所欲为，他禅宗嘛，本来不修，那我想怎么就怎么地，对吧？我修和不修是一样的嘛，我也不要学，不要修，为所欲为，那这样其实就走向另外一个，一个放任的一个极端啊。那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浅的，或者说，这样一个人最后就变得无所适从了，对吧？变得无所适从了，而且他会，或者他是，哎，我可以，我现在我每念念我守着我的这种清净，其实守这个清净，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是有一个清净嘛，对吧？还是有一个清净，所以这个里边，非常的，微妙，非常微妙，不小心可能你就一下子就，害人害己，好长时间不能自拔。所以说没有修般若呢，它是没有修，没有实处即修的，都不可，没有决定法的。所以说你说有，如果人有，他说有一个方法，有一个境界，有一种状态，就是禅宗就能令你开悟的话，那这个人肯定是他是有所执着的，对吧？他肯定不符合真正的禅宗和般若的。有的人用这个来逃避自己，对吧？美化自己，他觉得这样太好了，就是说，既不要学经学教，否则有的学的很困惑，甚至学得很自卑，觉得这经教如大海，怎么都学不完，或者说觉得学起来很吃力，很费时间，然后呢，还有这么多的讲究，那么多的讲究，还要守戒，对吧？有人会觉得，那还要守什么戒律啊？他就会非常自恋。其实你如果排除了所有的这些东西以后，好，戒律、教义，然后菩提心，然后净土，统统排除以后，好，你说，哎，当下我的心就是，其实这样的人是很自恋的，就是说他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其实只是把这一念心中的某种清安的感觉，对吧？只不过你的重负呢，暂时回避他了，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种所谓的这种禅宗是不能够给人带来利益的，长久来看就是个骗局，长久来看就是个骗子，令你一时兴奋，对吧？因为人都喜欢偷懒嘛，都觉得这样多好的，那就不用去弄了，人都喜欢偷懒，所以说很容易就是迷惑，就像毒药一样，对吧？这个其实很害人的，这一些现在也有好多是这样讲的，讲禅宗就讲成一种狂禅，对吧？讲的一定要越狂越好，对吧？好像一定要越狂越好，就现代人就是太不狂了，一定要狂越好。实际上这个狂禅呢，确实是一种，必然走向疯狂，对吧？最终必然走向一种无知无畏的一种疯狂。这些以前台湾有一个叫李元松的人。还有一个李元松，他的名气非常大，是个居士，他也自己认为自己开悟了，倾宇宙之活力，把宇宙所有全宇宙的活力用在当下一念一瞬间，把宇宙活满活完，对吧？爆炸这样一种。后来他临终前，他得了病，得了病了以后很严重，后来他就公开的忏悔。李元松当时出了很多书。什么我有明珠一刻，照破三河万朵，他是取了一个古人的一个禅诗的一首诗，他好像写了很多的诗，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已经开悟了，然后引导人，而且很多粉丝跟他买房子买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他个人为核心的一个社区。那么但是他在晚年是他这种人肯定不得好死嘛，最后所以他到时候得了那种恶病以后呢，他就忏悔，公开忏悔，然后他以前他诽谤净土嘛，后来他就写了公开的忏悔信，他还是皈依净土，归心净土。所以说我觉得 禅宗如果学得不好的话，学成恶趣空来破除戒律，破除这个菩提心，破除经教，然后呢破除净土的话，那这个狂禅必然会堕入恶道，肯定没什么好下场，可能现世就有恶报的。这些人有的人如果他比如说他在喜马拉雅上他追求名闻利养，把自己弄得玄乎其玄神乎其神，然后呢不断的去忽悠粉丝，迎合人们的偷心，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现代人都喜欢自由嘛，对吧？所谓自由就是说无拘无束，自由实际上是一种自恋，对吧？自由就是自恋，就像美国这种美国人现在到处都在游行，他就新冠跟他没关系，他就说你要去封城什么，他海滩都要到处都要开放，对吧？他不顾一切的，他待不住，他的身体也静不下来，嘴也静不下来，身体都宁静不下，守不住。那这样的话他自然他的感染率啊，他各种问题都会很多。那我们现代人也是这样的，所谓一种自由，所谓一种空无声，是一种为自己的所有的一种无拘无束的一种这样一种东西来找一种借口，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也很误导人，就是把禅宗啊，就像日本人我们群里面曾经分享一篇文章，这个问题上很早就研究了，为什么以前铃木以前在中国曾经在90年代他的书什么挺多的，后来为什么他的书不在中国出了，也不再流行，因为他就是个军国主义者，就是死硬的军国主义者，他把禅宗然后那些僧人也是号称禅的培养成一种无情的杀手，对吧？号称了生死，超越生死，超越恐惧，那么用所谓的禅宗来指导那些僧人，把他们变成一些，或者僧人把那些军人变成一种杀人机器，那这些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可怕的东西。现在网上也流行一些很狂妄的人，他们讲禅宗就是把禅宗的这样一种狂妄并不等于率性，对吧？那有的人像有些才子徐文明啊，这些人他很率性很狂妄，他是很有才华，但是他自杀，然后他杀别人的，杀家里人，那你说他这样有什么好的，对吧？这肯定是一种就是一种恶法嘛。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要，我们还是一定要谨慎了。就是说古代的大德基本上都是归心净的，你像永明延寿，对吧？永明延寿呢，他也是我们去看宗敬录，他的见地非常的圆，对吧？圆教顿教，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万善同归集，他也念佛，对吧？所以说如果说很草率的去否定净土，否定戒律，否定教义和教理的话，那么这样的人，等会儿吧，现在不是，那么这样的人是很危险的，就是他造成的恶果对自己和别人断人会命的这样一种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现在吃吗？
对，现在吃吧，吃完算了，吞得下去吧。
可以啊，吃个东西 sorry。
不要、
啊、这连着吃啊？
对，
咬吗？
是啊，那筋骨咬得动吧，
快咬得动。sorry， 吃个东西啊。所以这样的人他肯定是像这种在因为喜马拉雅在网上这类很多，很多这种各种各样误导人的东西特别多。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谨慎，因为中国佛教的传统呢是本佛宗经博约众行，所以说要真正的去依佛语去奉行吧。好，我们所以说很多经也是一个，你比如你真正你去看楞严经呢，它就很多，它就会消除你很多的这种疑惑。但有的人贼心不死嘛，他就不相信，比如说讲双修的人他就害怕楞严经，对吧？他就会说哎呀，楞严经这个东西怎么样，对吧？他就会去诽谤楞严经，他有他的一些恶行和他一些一些不如法的行为去辩护，对吧？那这个就是说，所以什么是魔， 真正的魔呢，就是说自己的妄心很大。魔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归顺他的越多越好，对吧？魔是要聚集所有人的这个能量，要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的，到他那儿把自己推崇的很高。那么这个魔呢，它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样。网络有问题，你看一下啊。另外呢，它吸引人，它也利用了人们的这样一种魔心，利用了人们的魔心。人的魔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人的贪嗔痴。其实就是人的贪嗔痴。无形中我慢心很大，对吧？无形中，我慢心非常大。这个网络还有问题吧？
我看完没事
啊。现在好了。就是我慢心，他就是所有魔是他自己的慢心大，然后利用别人的慢心，别人的贪心。比如说有一个人淫欲心很重的人，他说要淫欲就是道，你淫欲可以成佛 ，OK， 那么他觉得这个一举多得，对吧？所以这样的人就非常多。还有呢，就是说不要修行，不要持戒就能成佛，任运自然嘛，对吧？一念顿空嘛，一念顿悟。好了，那么这样的人他就会很容易就会跟着那个人去上道，然后那个人也会以这个东西来引诱他。就说所谓魔对人就投其所好，投其所好就是要一下子成佛，不修行成佛，不学习成佛，不拜佛成佛，不去净土，就是让自己就是佛，这样是最容易诱惑人的，对吧？诱惑人的。所以这些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一个人要谨慎，就是说你要修行呢，佛法的根本是什么呢？佛法的根本呢是菩提心，对吧？是菩提心，是般若，就是说你，就是说，慈悲嘛，对吧？你是慈悲心，然后呢，如果你不守戒的话，你必然受到戒律是基础嘛。所以这些呢，我觉得我们应该非常清醒的一种平常心来学佛，而不是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诱惑。所以我们看这里边就后面还会讲到一个关于魔镜的，我们今天这后面也会讲到一些关于魔镜的。他说比如说修这些菩萨的假咒是什么呢？就是他心不所动。如果你真比如说你学这个般若，那你看到那些他说的天花乱坠，你也不会受他的诱惑的，你也不会觉得那讲的很好。所以说无决定法。如果任何一个东西，如果他说有一个办法，有个窍门，有个什么东西，那实际上他实际上就不彻底，对吧？就不彻底这样。所以说没有决定法，就像修虚空一样，对吧？修一切法，修没有边际，对吧？然后呢，没有摄受，对吧？所以这才叫修般若。真正的般若是没有什么摄受，没有什么摄受。刚才讲的那些，顽空啊，狂禅啊。他虽然他说我也不摄受，但是他实际上摄受了一个空，摄受了一个顽空，对吧？他实际上摄受了自己的一种自恋，那个又是这叫恶取空，这恶取空，恶取空，从这个恶取空开始就为所欲为了，对吧？就为所欲为了。好，那么这是我们看下面就5860，我们下面这一段，他佛说对的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假咒呢，它实际上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假咒，它实际上就是指的是这个我再sorry， 我看一下这个是这好像这个网络的问题啊，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把网络再调一下啊，有点问题。这个网络好像有点，我看一下啊。现在怎么样？现在还网络可以的。Sorry 啊，我要把网络调一下，那个效果不好。 我要再来一次，好像那个断了。好像这个我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直播吧。嗯。正在直播，我再打开了啊。
你再重新连一下二楼是吗？
嗯，我看一下啊。刚才因为有点问题，讲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原因。系统繁忙，我要么再来一次吧。
是网络有问题，我下去去付下位啊。
是吧？
谁是网络？
连不上。